上回书说到赵云带着3000兵兵取贵阳，贵阳的管军校尉陈应不服气，非要跟赵云打一仗，没想到在两军阵前打了几个回合，陈应就打不过赵云了，拨转马头往回跑，赵云催坐下马，掌中枪一追，陈应就把自己3支飞叉抖出来了。陈应抖飞叉是百发百中，这3支飞叉头一只就奔了赵云的面门，2只奔了赵云的梗嗓咽喉，3只就奔了赵云的肚腹了，插上一只也受不了啊，把赵云这3000兵全都看愣了。快呀，赵云把大枪交给左手，伸右手唰就把这3支叉给抄住了，呵，3000兵齐声喝彩，好啊。就在这时候，赵云真快把亮银枪交给左手，伸右手唰把这3支飞叉抄到手里了，然后3支飞叉往前一打，唰，3支飞叉同时打出，就打回陈应去了。陈应听见风声就知道3支飞叉到了，赵云手底下留着情啊，这3支飞叉如果真打陈应，这陈应就活不了了，因为赵云知道刘皇叔以恩义待人，这回应该安定贵阳，所以3支飞叉稍微偏了一点，陈应往旁边一闪，3支飞叉过去了。借这机会赵云催马也到了，这只右手正闲着呢，一伸手砰把陈应的叛甲丝绦抓住，你过来吧，横着一踹，陈应这匹马就把陈应压到自己的马上，生擒活捉了。赵云拨转马头回到阵前，往地下一扔，捆，手下兵将就把陈应摘盔卸甲脱战袍，马肩头拢儿被捆了，押回大寨。赵云收兵回到寨中，手下人就把陈应押到中军大帐。赵云用手一指陈应啊，就你这点本事敢跟我赵云为仇作对吗？今天我不杀你是手下留情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是为了贵阳的黎民百姓，今天不杀你把你放回去，你告诉赵范让他及早归降，不然的话杀进城中是满门抄斩。哎呀，谢赵云将军不斩之恩，谢赵云将军不斩之恩，我立刻回去请赵大人前来归降。来呀，把马匹军人盔铠甲胄给他。手下人把这套东西全都给了陈应了，陈应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好了，然后给赵云磕了一个头，抱头鼠窜，骑着马就走了。到了城中面见太守赵范，实话实说，干脆您归降去吧，我打不过赵云。赵范说如何，本来赵云刚一来我就说归降，你非要打，到现在打了败仗我还得归降。陈应跟鲍龙也不敢再说什么了，赵范就拿着贵阳的印绶还有地定钱粮册，带着10几个随从出城，到赵云大营面见赵云归降。赵云得报之后亲自到寨外迎接，两个人见面彼此施礼，赵云很高兴，就把赵范让到营中摆上酒宴，两个人对坐而饮。赵云命中军官就把贵阳的印绶还有地定钱粮册收起来，等着将来呈交主公刘皇叔。两个人喝着酒呢，赵范就跟赵云说，将军，您姓赵，我也姓赵，500年前是一家呀。将军，您是何方人士啊？我乃真定人士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！将军，您是真定人，我也是真定人，咱们俩又是同乡。真定呢，就是而今河北的正定，那个时候叫真定，现在是河北的正定。没想到赵范跟赵云赵子龙两个人是同乡。赵范端起酒来，子龙将军，我想既然我们500年前是一家，又都姓赵，又是同乡， 如果子龙将军不嫌弃，我愿跟您结为生死之交，不知道子龙将军意下如何？赵云一听，好啊，心说我每天都佩服主公刘关张弟兄桃园三结义，瞧主公跟关将军张飞虽然异姓别名，胜似同胞兄弟，实则同桌，寝则同榻，每回主公往这一坐，那关将军威名震动天下，如何呀，也得在主公身后仗剑而立。那张飞那么大的脾气，刘备一瞪眼，张飞是不敢说话呀。这哥俩这么尊敬刘备，主公刘备又那么疼爱关云长张飞，我赵云现在要跟赵范结为生死之交，跟刘关张弟兄一样，这可太好了。赵云想到这儿，就给赵范斟了一杯酒。太守大人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两个人就结为弟兄。好，两个人说谁岁数大吧。没想到两个人是同年而生，只不过赵云比赵范大四个月。子龙将军，你为兄，我为弟，请上受我大礼参拜。赵云没得说了，赵云在这一坐，赵范深施一礼，小弟拜见兄长。哎呀，贤弟请起吧。赵云也很高兴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赵范说我告辞了，大哥，明天请您进城安民。好吧，明日我吃过早饭就去。赵范走了。到了第二天，赵云赵子龙准备进城了，就挑了50个亲兵，然后跟中军官说，你看守这座大营，我跟赵范赵大人交朋友是私事，而收贵阳是公事，你看守这座大营，没有我赵云的命令，绝对不许动一兵一将，以防不测。遵令。这名中军官就随赵云，知道赵子龙将军治军很严。接过命令之后，看守这座大营，赵云带着50名兵丁就进了贵阳城了。贵阳城城门大开，一进城，赵云看见了老百姓跪在地上，是扶道而接。赵云很高兴。到了衙中安民之后，赵范就摆上酒宴，请子龙将军对坐饮酒。两个人坐下之后，推杯换盏，开怀畅饮。这酒喝到一半了，赵范站起来了，大哥，你我既然是生死之交的兄弟，我在后堂摆上酒宴，你我到后堂饮酒。既然是拜了把兄弟，生死之交了，就应该穿房过屋，妻子不必了。所以赵云就跟着赵范来到后堂，一看后堂深处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。这时候赵云已然稍微有点醉了，两个人重新入座。没想到喝着喝着酒，赵范一摆手，由打内宅走出一个女子。赵云虽然有点醉意，他听见脚步声音，抬头一看，赵云也愣了。由打内宅走出一个女子，这个女子全身穿着素，脸上并没擦粉，可是看面貌，赵云心说这个女子太美了，确实有倾国倾城之色。赵云不知道这个女子是谁，赵云用手一指，贤弟，这是何人呢？哎呀，哥哥，这是我的家嫂樊氏。哦，赵云急忙站起身形，上前躬身一礼，小弟参见嫂嫂。赵云这人确实好啊，我跟你磕头拜了把兄弟了，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。凡是万福还礼，然后就给赵云斟了一杯酒，将军请。赵云端起酒杯，谢嫂嫂，然后一饮而干。赵范很高兴，嫂嫂就坐下陪我大哥吃酒吧。哎，赵 赵云站起来往旁边一闪，嫂嫂，我跟贤弟在此吃酒，就请嫂嫂回避。这个樊氏很懂事，马上告辞，就退回内宅了。赵云重新入座，贤弟，你我在此吃酒，为什么樊令嫂举杯前来敬酒啊？哎呀，赵范氏满面带笑，手捋胡须，看着赵云，大哥，我把家嫂请出来，其中有个缘故。大哥呀，我们亲哥俩，没想到我的哥哥因为身染重病离开人世，到现在已然3年了。家嫂没有子女，在我家中寡居，虽然我奉养她，但是终非了局。我就常常劝我，想让我嫂子改嫁。我的嫂夫人说了，你要让我改嫁，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我嫁的这个人必须要文武双全，名闻天下。第二，必须要相貌堂堂，仪表出众。第三，也得姓赵，跟你赵家同姓，我才能往前走这一步呢。大哥，你说天底下地上头竟有这样的巧事，刘皇叔让你前来收我贵阳，可能是为了你们夫妻的缘分。大哥呀，你名震四海，堂堂仪表，而且也姓赵，咱们是一家子，正好符合我家嫂3个条件。如果要不嫌弃家嫂冒丑，我愿意陪嫁资，把家嫂嫁给将军为妻，不知道子龙将军你意下如何？赵范是满面春风，跟赵云说了一番话呀，认为赵云能够答应，确实樊氏长得太漂亮了。没想到赵云把脸往下一沉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腾一下站起来了。赵云用手一指赵范，赵范，我赵云既然跟你结为生死之交，你的嫂子就是我赵云之嫂，我怎么能做此乱伦之事啊？这几句话弄得赵范这脸唰的一下就红了，赵范把头一低，多难看呢、啊！人家赵云骂你了，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，我要娶你的嫂子，我等于做乱人伦之事，以扫细妻。那赵范还受得了吧？赵范脸一红，低头往旁边看了看，因为旁边有不少家将家丁呢。他这两只眼睛这么一扫，赵云看出来了，他没怀好心。确实赵范有点恼羞成怒了，我好心把这么美貌的家嫂嫁给你，反而您骂我灭绝人伦，我成了畜生了。他往旁边看，想着人要多呢，就给赵云骑下火龙关，赵云，我就让你走不出我这个宴席了。赵云多快呀、啊、而且眼睛不揉沙子，好心说你害我，我这还有拳头呢，攥住拳头对着赵范砰就是一拳，赵范往旁边一躲，没躲利落，这拳也挨上了，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了。赵云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，旁边有人没人？有，可是谁不知道常山赵云胯下马掌中枪，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、啊、没人敢过去呀、啊、眼瞧着赵云走出大衙，赵云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，带着50名兵丁，50名兵丁也上马，就离开贵阳回归大营了。赵云走了，太守赵范让赵云给打到地上了，手下人赶紧把太守扶起来，太守往这一坐，稳了稳神，一咬牙，来呀，把陈英宝龙给我叫来。两个人赶紧前来见赵范。太守大人，我们知道了，眼瞧着赵云瞪着眼睛走了，可是我们不敢下手啊。是啊， 你们下手也赢不了他。二位将军，到现在此事应该怎么办？鲍龙说，太守大人，您别着急，我们两个人面见赵云前去诈降，就说您想用美人计捉他，赵云相信我们，把我们留在他的军中，明天您指挥人马前去叫敌，赵云当然得出战呢，我们两个人一左一右保着赵云在两军疆场，只要您一动手，我们一左一右就把赵云生擒活捉了。好吧，看起来这个办法不错，不过你们得多带兵将。太守大人，多带兵将，赵云就会怀疑，500兵足矣。好，你们可要处处小心。这样，当天晚上，管军校尉陈应、鲍龙带着500兵到赵云的大寨求见赵云，说面见赵云要归降。小校往营中禀报，赵云得报了。赵云心说，到我这儿诈降啊，你以为我赵云只是胯下马掌中枪一员武夫，哼，这回我非得给你们个好看不可。来呀，赵云马上传下命令，派50名亲兵就埋伏在中军大帐之外，然后吩咐中军官，你到营外把陈应、鲍龙给我带进来，但是500名兵丁让他们在营外号令。赵云又吩咐人马上准备酒宴。时间不大，陈应、鲍龙两个人来到中军大帐，跪倒在地。陈应、鲍龙拜见子龙将军，你们两个人到此何事？赵将军，今天您确实中了赵范的美人计了，他看我们打不过您，所以用美人计想把您灌醉了，把您杀了，幸亏您明白您出来了，不然的话您这条命就得丧在贵阳。哦，看起来我赵云确实命大呀。是啊，子龙将军，我们知道之后，我们俩人一商量啊，赵范这人不可保，所以带着500兵前来归降子龙将军，请您把我们两个人收下。好，既然二位将军前来归降，明日见了军师之后禀报军师，请你们在军师帐下听用。来呀，摆上酒宴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酒宴摆上了，陈应、鲍龙挺高兴啊，心说赵云并没怀疑，坐这儿踏踏实实喝酒吧。赵云亲自给他们两个人敬酒，这俩人特别高兴，是杯杯敬，盏盏干。喝着喝着，两个人酒一入肚，俩人可有点醉了。赵云还给他们敬酒，这两个人喝的是酩酊大醉。赵云往下一递眼神，中军官立刻往下传令，这500亲兵唰一下全都冲进帐中，把这俩人就绑上了。一绑这俩人，俩还不明白啊，哎呦，那子龙将军，你为什么绑我们？绑你们，让你们明白明白，前来诈降于我吗？推出去杀！赵云一声令下，就把陈应、鲍龙杀了，然后让中军官把这500兵带到寨中，赏赐他们90，告诉他们，陈应、鲍龙前来诈降，我就应该把他们杀了，你们500人给我投钱带路，我带着1000兵在后边前去给我叫开贵阳城门，让贵阳太守赵范出来迎接，如果不听我的，我后边的1000兵都把你们宰了。这500兵敢不听吗？子龙将军，您怎么吩咐我们怎么办？等到了晚上，赵云让这500兵在前边，赵云带着1000兵在后边，直接就奔着贵阳城来了。因为正是黑天，所以这500人一叫城呢，城上的兵将点着灯球火把往下观瞧，没错啊，陈应、鲍龙手下的兵那是贵阳赵范手下的兵，赵范已然归降了曹操，就穿着曹营的军装，打的旗号也是曹营的旗号，是自家人马呀。这500兵在城下就喊， 你们赶紧禀报赵太守。陈颖报龙二位将军已然把赵云杀了，请太守大人出城，我们不敢进城，恐怕赵云的追兵到了。守城的兵将马上禀报太守赵范。赵范一听陈英暴龙得手了，已然把赵云杀了，心中十分高兴，立刻带着亲随人等传下命令，开城门放吊桥。赵范催马就出来了。等刚过吊桥，赵云在暗处呢，两边兵将望成一拥。赵云高声喊嚷：赵范，你还不归降，等待何时？赵范一下就傻了，抬头一看，正是赵云。那赵范能打得过赵云吗？赵云手下兵将拥上来，就把赵范马肩头龙儿被绑了。赵云气坏了，他也没理赵范，指挥兵将杀进城中。贵阳城赵云就算拿下来了。天光大亮之后，赵云出榜安民，然后派中军官带着两名小校马上去禀报刘皇叔，贵阳已然到手了。刘备、刘玄德跟军师诸葛亮指挥兵将来到贵阳，赵云亲自出城迎接。刘备跟诸葛亮进了城，到衙中落座了。赵云命手下人把赵范推上来，赵范扑通一声就跪在案前了。贵阳太守归降来迟，在刘皇叔在军师面前领罪。刘备、刘玄德用手一指：赵范，你既然知道我福宝大公子刘琦前来收复荆襄之地，你为什么还抵抗子龙将军？刘皇叔，请容我一言。赵范就把赵云来兵取贵阳所有的经过全都跟刘备、诸葛亮说了。哦，刘备看了看军师诸葛亮，诸葛亮乐了。诸葛亮就跟赵云说：子龙将军，既然赵范愿意把他家嫂嫁给你，这是美事，子龙将军为什么不答应？赵云抱拳拱手：主公军师，既然赵范跟我赵云结为生死之交，他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，我以弟而娶嫂，天下万人唾骂，所以我赵云不能答应。再说，如果我赵云娶了樊氏，樊氏为我赵云再嫁，而我就使樊氏失其大节，我赵云也不能这么做。第三，赵范见我大兵来到贵阳，他刚刚归降，其心难测，我知道他是真心归降还是假意归降啊，所以我赵云绝不能应允。军师，更主要的，我跟随刘皇叔多年了，刘皇叔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奔下口，到现在刚刚是曹军败北。军师，您辅佐主公霸业将兴，两军疆场杀敌用人之处太多，我赵云胯下马掌中枪，要在疆场杀敌以报答主公知遇之恩，怎么能阵前杀敌而非主公兴霸业大事呢？哎呀，刘备心说子龙将军真是人品高尚。子龙将军，而今贵阳已定，你立的功劳也不小了，是不是答应赵范娶樊氏为妻？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下回再说。